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二至二，那接续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就主耶稣在神国福音所彰显向人间的一个极大的奥秘，也就是神国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更是神和他教会的奥秘。所以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属灵这方面，尤其耶稣的神性以及有圣灵的道理，那把天上或者属灵超验的这个境界，跟地面上属肉的或者俗世的黑暗权势的另外一个国度，做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耶稣门徒的行列里头，跟主耶稣行进。那主耶稣在这个旅途的叙述当中，或者他停住在某一个重点的地方，那他就展开他本身所彰显神道成肉身他丰富的内涵，以及有关生命之道的指示，他是讲解很清楚。所以我们在查考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跟三个福音来做对比。这个对观福音所强调的是耶稣的行传、耶稣的言教以及主耶稣他如何的在各城各乡传道的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的教训。可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注重在叙述在论道那他就提出有关他的神性以及他在地面上的弥赛亚使命。那我们今天就按着这个讲义来做一个巡礼。譬如说，我们来看第一段重生的道理。这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是跟尼哥底母做一个论道，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主题。因为当时那个尼哥底母他代表一个有学识的、有体面的，在社会或在宗教社会上有地位的一个有知识的人。那他在夜里头来见主耶稣，当然他有象征性，他虽然是一个明达通达，或者是在犹太教的传统上有受教能够教导人的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他就在夜里头，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在白天来见主就表示说他还不敢面对这个传统势力的那个压迫，所以他就偷偷地暗地里夜里头来见主耶稣，唯恐他被逼迫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表示说，虽然他是知识分子呢，可是在灵里头他是盲目的，他需要耶稣基督的开导来让他明白神国的道理。那这里头有两个重要字眼，请来看约翰三章。夜里头来见主，那他就向主耶稣问说，你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没有人不借着神的能力来行出像你一样的这样的全能。那主耶稣就避开他的恭维，就直接进入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请注意，这是一个命题，并表示说一个普遍性的道理，也是你应该体验到的。一个人要重生，或者是说从上头生，这个有两个那个措辞法，你要从头开始再一次的生出来，你才会看见神的国。上头而生才可以看到神的国。所以说从上头的神，或者说你从心态观点以及你从传统的那种模式行为也好、思维也好观点也好，你要是不改变的话，你不能看到那神的国的临现。所以这看当然是指着心眼的透视或者心眼的这样的理解，而且能够清楚的掌握。所以这里说有两个重点，人要重新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这样的观这个作为，他才可以开始看到神的国。我们常常劝人家来听道理，可是他常常说我家的信仰，或者我接到的那个牧师我一向的信仰传统，就变成他阻挡看神国的临现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假定他能够转一个新意， 从另一个角度，不从他的我必固哦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这样的观点，那他可以开始从另一个观点、另一个局面来了解神的国或神的道理。所以第一个是讲心的心境、心的观点啊。所以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主在那个加利利湖边那个山坡地上啊，从船上对那些听众在讲神国，他就说虚心的、清心呐、为他的饥渴慕义，这些一个新的一个心态、新的眼光、新的心绪，这样的追求才开始看到神的国。所以第一种我们了解说应该有换心，我们所说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就这个道理。那第二个，要是我们从上头生，就是不是用人间的方法，它是用神的方法。那这里头有一章跟从十二节开始看的，做一个注脚，说凡接待，请看一章十二节，凡接待或者领受，这是同一个字眼，凡领受接待或接受主耶稣的，就是信主耶稣名的人，那么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等人啊，神的方法生的是什么呢？不是血气生，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好，所以就界定说，你要从人间，所以用三个形容词或三个名词，从血气、情欲、人意生的，就产生这种模式的，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当然成了神的儿女有特定的规范，那我们曾经查考过，要靠着主耶稣宝血，要承认主，要认识主，啊，被主所承认的这些他的儿女们，啊，一定有一个方法。那主耶稣说这普遍性的命题以后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他就开始说了，因为他针对尼哥底母的不能了解，他说我已经老了，怎么可以再从母腹里头重生呢？那五节我们在布道道里常说这个道理。那主耶稣就说，我阿门阿门地来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啊。这里就是了，刚才是眼睛和心眼的体察啊，透视、掌握、了解。那现在呢，你要真的从整个这生命的进入，那你就要靠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水或圣灵来重生。这是我们这布道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以后我们常常听的提多书三章呢，或者是使徒行传很多的例证，那请把那个讲义的十章四十四节改成四十三节，因为他打错。那这第二点的水和圣灵生的，那参阅的多，三章五节，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跟十章四十三节。那我们来翻十章四十三节这句话，这当然是我们说的彼得的使徒见证的第六段很重要的哈。所以第二章跟第十章的长篇在讲得救的要道里头，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的生平、耶稣的受死啊、他复活、那降下圣灵，那这些门徒们就做见证，来见证耶稣复活的道理，那圣灵同工设立神的国。那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看，就是说四十二节说，我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从神所立定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这是耶稣基督将来要现在跟将来要做的。那四十三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主耶稣的人必因耶稣基督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这里说众先知是指着新约的传道人，跟旧约的先知毫无关系。 所以众先知，你这也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可以看到。所以安提阿有教会有几位先知，那新约像亚加布也是称为先知，还有其他神的工人称为先知，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的使徒、先知、教师、牧者，在这些的职分。那所以说，我们就彼得说了，我们这一时代的这些众传道人，也为主耶稣做见证，说凡信耶稣的名的人，要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请注意，要是说到得蒙赦罪，都是一致在说明，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洗净、称义，那赦罪啊，成为神儿女，这个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比那个尼哥底母在夜里头跟主耶稣论道，那主耶稣就强调，人要看见，要看见神的国和懂得神的福音的话，他要从上头的方法，不用血气，不是仁义，不是情欲，那第二个呢，他一定要换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模式、思维的模式。那就是说脱离他固有的那种局限性，跑到神方面要他看的那个局面，所以让我们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请再看下去，三章不仅在说水灵重生的必要性，它有一个让我们很可以思考的，那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从六节，从肉身生的就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从，就是说同言，同一句话重复，就是甲就是甲，乙就是乙，甲不是乙，乙不是甲，简单说来是这样的，简单一个方程式，牛就是牛，羊就是羊，牛不是羊，羊而不是牛，人就是人，犬就是犬，人不是犬，犬不是人，想想这个道理。换句话说，在神眼界看来，属灵的就是属灵，属肉就属肉，那属灵人不应该是属肉的，属肉的人不应该属灵的，这个英文叫 tautology， 就是说同一个论述在重复 ，A 就是 A，B 就是 B。那假定你要 A 变成 B 的时候，就要一个值的改变。换句话说，你要从属肉的变属灵，你就要用神的方法，用上头来的方法，用主耶稣所界定的水和圣灵的方法，要你心态的改变的方法，然后认识主，然后进入到他神所预备的这个得救的门径了。所以这给我们思考，你要是属于 A 就是 A，B 就是 B， 那这两分的一个对立哦，那你就处于这个问题。那只有在神的道理可以改变人，你不能永远住在这黑暗的俗世里头，你永远没有把它参透。刚才说三章二十一节以下就说，天上的在万有之上的，地上的属于地的，所以地跟天这两个两分二分的世界，所以就你就要划定你的界限是什么，你站在哪一边，你愿意从神生，用上头方法生，那你就不属于这个地面上。所以 A 就是 A，B 就是 B， 这是一个让我们思考的命题。那么底下又说了，用假定当时刚好有风敲着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讲话的那门窗，那主耶稣就利用机会说，你看风从哪来往哪儿去，你就不晓他的踪迹，从哪来往哪儿去，你仍不知道。但神的作也是如此，你不能用你说要限定他要往这个方向，限定他说你不能来，神不能让你来阻挡的，叫做风，它有自由转动的方向跟它的流量度。所以这里就在说神的道理跟圣灵的运行不是你人意可以揣摩的，所以他就说那个风想生 你却不知道他哪儿来，他哪儿去。那从圣灵生也是如此，神的道理的领悟也是如此，对于圣灵的运行跟圣灵的这内在的生命力也是如此。那尼哥底母当听了又听，他还是不明白，所以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的夫子，还不明白这番道理吗？”啊，那以后他就再进一步说：“我如果跟你说我们所知道的，就像我们真教会所体验到的神迹、神的道理、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内在，那祷告的喜乐，我们都讲这现实的、现阶段的体验，你都不相信。”那我们要是讲到天国地狱，讲到以后来生天上属灵各种福气，那你怎么能够相信，你怎么能领受呢？所以这里就等于我们对在布道的时候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他们的心态跟他们的回应。那在这里说，也是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是肉体，那你一定要从神的方法，从上头来生，你才可以开始看见，你可以用水灵重生，真正认识主，你进入神的国，你才是这个神国的分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论道了，那是第三章我们所要说的重点。好的，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说，我那个发音就是 ego a e me 啊 ，ego 是我。那英文说 egoistic， 他这个人太自我，就是从 ego 在希腊字来。那意思是说我是。那你看呢？我是啊，这个当然，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摩西问这主说：“你是你的名叫什么？”那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个我是。那现在这个我是呢，可以现在是。可以过去式，也可以将来式，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以前是，以后也是，永远是。所以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译，本来那个字应该是哈伊，就是哈亚，就是说存在实有，即就是那个，即就是啊，就燃烧的燃，就是是存在是的意思哈。所以你要问上主的名字，他只能跟说我就是我是，啊，所以那个字变成我们以后的哈亚，变哈亚亚亚的一字呢，比耶和巴哈的耶和卫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始字根呢。所以你说神其实他就存在，哦，那你要怎么说他？他就是，你再怎么说他就是，所以说我就是我是。I am that I am， 哦，oh, ，那就是哦、oh, ，I was that I was， 我过去就是，那 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我将来就是，啊，就是神这个我是，啊，那我们现在看主耶稣哈，因为他回应着旧约时代的那神说他是什么，那以赛亚书特别彰显耶稣的那神的独一性、天父的创造、救赎、生命。啊，这几个，他是创造主、救赎主，他是生命主。那他的独一性，他以前跟以后就存在。那没有别的偶像、假神、天上的众君，没有办法跟神来比。所以这里就独一真神论在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那么假定一的对照的圣经的话，就是在第二段的四三、四四、四五。四六，那这里说我是独一真神，那他所创造的天地，啊，他是独自在铺张，独自在命定而成止的一个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另外他也在说他在历史上创造新的事。那对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开始，其实就是他会复习从前摩西时代的出埃及，叫做第一次出埃及。那么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也就是说从巴比伦掳放，他们流放那么多年，那现在神要带领他们，神要召聚引导他们归回到故土，那他们在回归路上，在 在颂赞说神将要在耶路撒冷作王，那你们救恩就要到耶路撒冷。那么在流落四方的这些侨民和犹太民、犹大民，应该就回到自己的故土来重建。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强调神的带领回归的路途，来达到重建圣殿、复兴信仰的这样的终极目标。好，那神就一直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那你现在用约翰福音来回应，神是独一真神，神是创造主，那神是那个我是哈，他自己宣告的说我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以那个约翰福音有七个 I am， 就是我是，要回答什么呢？有七个，我们用这样子数一数。我是生命的粮食，第六章三十五节四十八节。我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八章十二节九章五节。那么八九，那就第十章，我是羊的门，十章七节。我是好牧人，十章十一节。那十章要十一节了，十一章了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然后呢十四章，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再来最后一个，我是真葡萄树，树章一节。那是所以说，这从第八，从第六章、八章、九章、第十章、十一章、还是十四章、十五章，你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里头讲耶稣是我是的这样的七个表达的句式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这个我是的措辞法。请看第在底下一段，我是，那回答你是谁？你是谁啊？我是精美国中的老师啊。你是谁？我是真耶稣教会儿童班的教员。我是林宗耀先生啊。OK， 你是谁？回答我是。第二个，我再问说你是做什么 ？What are you？ 啊，我是木匠。啊，我是那个，火车头的长上的司机，那是你做什么？那你表达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哈、你的出身。还有一个呢，谁做这个？啊 ，It is I who did that。那这是我做，我是那个我做的人呐、啊。啊，那说你就回答，你想想这三个不同的那个含义了哈，我们就不做例句了。那我们来看原文哦，这个在我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也有，请看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当然我们的措辞会加我是基督，会加一个基督哈。大家注意看，你们若不相信我是，好，你们将死在罪中。啊，你们假定不相信我是，那你们将死在罪中。那我们就在把我是当作一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那个子句了啊。你不相信我是，那把那个片语当作受词，相信的受词，那当作一个名词了哈。那第二个八章二十八节，等人子被高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啊，那当然我们用中文要表达完整意味嘛，就比如说我是基督，我是你们相信的那一位，那是以事后的补充了。但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是啊，有一点指着说我就是那自有拥有的存在者，那我就是天父所要差来的执行天父工作救赎工作的那个哦，但是不言而喻的哈。再看第八章五十八节，这是一个论证了。犹太人说你不到五十岁，怎么你说是亚伯拉罕就有了你？那他说我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我是。好，那其实再简单来讲哦，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在欢喜要等候主的日子。那亚伯拉罕看到了就欢喜，耶稣也这么说，在八章五十六节以下这么说。亚伯拉罕看见我就永远就很欢迎的接待了。那他是谁呢？其实他是在讲 Melchizedek， 主耶稣基督神的灵在旧约圣经显现的大祭司，那个 麦梅尔基切德克，这麦梅尔梅勒克是那个王哈，切德克就是那个是那个公义圣洁，所以我就是那仁义王，那我就是那个大祭司，撒冷王，撒冷 Salim 是 Shalom 平安王，所以他有两个含义。耶稣基督在旧约用撒冷王，哦，那用麦基洗德大神的大祭司，所以他是和平君，他也是神的，神人之间的中保，也是神在右边的那个大祭司。以后希伯来书会说了，所以你注意想想，其实耶稣基督在向犹太人辩着辩论说的，还没有亚伯兰以前，我就存在，我就是那自由拥有者。他是怎么在神性、神的来源跟他的那个能力来讲，他就是不是只有在地面上的主，他是跟在旧约就出现的哈。所以这是八章五十八节，是56节五十八节那一段话。在13章19节，要你们相信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那你们就知道我就是了。耶稣基督在讲那个照着预言，他要受定，他复活，然后他升天高举，那到时候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就是那个了。所以你要为了完成句子在语义的话，你当然会填我就是从古以来神要预备救恩的，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的儿子，我是天父的受差者的差遣者，我要回归到天父的那个回归者，所以有很多话可以在我是这个措辞的句式里头。好，这是我们在讲七个我是的那我是的那个表达法。那假定你们学语言学的、语义学的，还可以慢慢的再深耕下去了哈。好，那我们就刚才说到的6章，他说我是生命粮食，这个有他的背景。因为主耶稣说我是，比如说生命粮食的时候，他一定有神迹。那然后他有一段的长篇的论道。假定他是说我是生命活水，那他给生命活水，那他就会给神迹。那他就会论道。他假定他说他是世上的光，那他就会有神迹医治那个瞎眼的，那有论道就来辩证他就是那世界的真光，叫人眼睛瞎眼看见，对那不信的在施行审判。所以请注意一下，当我是的句子表达的时候，一定有一段耶稣讲他是的从前的后头的行神迹。那第二段他有一段在长篇在约翰福音特有的论述，叫做论道。那假定你把这段并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常常出现。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我是生命粮食的时候，他就有变五鱼两鱼五饼给5000人吃这样神迹。那众人兴冲冲的就跟着他，有的渡船在这加百农这个旷野。那要是你认真看起来，那么多人在旷野聚集，一定是一个好像群众运动的。那耶稣讲了这个在变了神迹以后呢，那他也讲了让人家折服的感动的那个生命粮食的道理，那能够接受的接受，那愿意看到耶稣行神迹来立一个民族英雄，这个时候他们就要高耶稣为王，那主耶稣就退走，都在6章里头发生。但6章里头最重要就是他在27节以下所讲的，他说你们真的兴冲冲跟着我是为了吃饼，但是我告诉你们，人不应该为会朽坏的食物来努力，应该要存到永生的属天上的粮食来努力。所以耶稣在6章就比着说，你们祖宗从前在旷野吃那个玛纳，那是玛纳是一个疑问代名词，说这是什么因为是在出埃及记16章看到的，第一次很稀奇，所以就用那个玛纳变成一个食物的代称。那你们祖宗吃了这个神给我给的玛纳也是死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吃食物了， 啊，也谋生了，日用饮食了，最后也死了，啊，所以不要为会朽坏的食物劳力，而为会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讲以后呢，他就证明他是不会朽坏的属灵的天上来的真生命的食物。所以我们就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生命，就是主耶稣本身，是一个你看不出来的神的本体，是生命本体。然后他的话，他的话就变成第一个，在 创造世界的时候，那 DABR 啊，打巴尔这个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话就是也是我们日本话叫 Kodoba， 就是言业，他充满能力的一个，要成功就有成功，话就是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创世一章三节。所以刚才说神的这个生命真，它是本身真光来到人间，所以你就光就有生命。那他的话是真理啊，是给道路，提指引人生得救的道路。所以你走他的道路，说遵循他的话，那你也有生命啊。所以那达巴就是他要说有光就有光，就代表他的话不是普通我们讲在空中就消失的语言，乃是能够超之成就，要他的意志力说要有光就有光，哦，那种叫做他的话。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就用真理，那假定大写的真理，那就是主耶稣本身。那假设我们用英文的小写的真理，可以加多数，那表示说神的教训，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命令，啊，这些就他的话。所以你从主本身，从天上降下来道成肉身的实体，跟他的话语，啊，他的口中的真理，啊，或者真理的道，那你听了就有生命。所以在六章六三节他就说，我的话是属灵的，啊，我的话是给生命的，啊 ，spiritual and life giving， 就是所以不是一般的啊，像讲那个讲堂上的课室上的那些教导，是给生命的，是神的真理的道，啊，所以要一定要把掌握在一起。所以六章六三节我们就说他用两次说我是生命粮食，三十五节跟四十八节，他用便饼鱼来喂饱五千人的神迹，然后他讲的生命的粮食，人要相信他的，相信他从天上来，要接受他这个给生命属灵的话语，那就跟神有份了，这是第六章的重点。那我们再看呢，世界的光，这光的道理，先复习一下。光在第一章的四节九节都说是光，是真光。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光，啊，照在黑暗里头，行恶的人不救光，反而恨恶光，啊，就对抗神了，啊，行恶的、罪恶的哈，啊，但光却在引导人，那就不错。光有审判的哈。啊显露的，啊，这是，对那邪恶的，他当然抗拒。但神的光就在审判他们的恶。那对那些愿意救光的，爱行爱真理的，就会救光。三章十九节以下就这么说。所以三章十九节在讲那光跟暗，哈，那救神的真理跟行恶的抗拒神的光、神的道、神的真理的这两分，好。那么从三章以后，你再看八章十二节了，跟九章就要连在一起。八章十二节主要是说我就世上的光，因为他是跟那犹太人做那个他们不义哈，不信神，他们信天父但是不信耶稣的这样的恶哦硬心，主要是跟他们论道。但是主要是说我就好像一章十节十一节说的，这个光来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地方呢，就是犹太人的世界，却不接受光，不接待主，啊，被人家要弃绝主。那么主耶稣就在八章十二节说：“我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走，会得到生命的光。”哦，那是说他是光， 人在他上的走道路上走不会看到黑暗。这个以后跟约翰一书比了，也是在行真理的在光，有爱的人是在神的光亮里头，行恶的抗拒真理是在黑暗里头。所以这二分，这个属恶者掌控的这个世界就在黑暗的权势下。所以难怪保罗主耶稣差遣他的时候，在26:18的使徒行传说，你去到百姓诸侯当中来见证，让他们眼睛打开，那让他们可以从黑暗的权势迁向光明，从这个魔鬼这个权势上归向神。所以一个转移，一个过渡，一个迁移，那就从黑暗从死入生，从黑暗到光明，从魔鬼权下到神的国度里。所以福音的目的是在抢救人，让人眼睛打开，相信主，迁移到爱子的国度来。所以这光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在8:12说，你要是看跟从主耶稣，就不在黑暗里头。我们的见证就是说，你要是信主，而且很密切的跟主走在一起，光就在你周围，就行在光明、喜乐、平安里头，啊，一定的哈。那这个话以后，请看9:9，主耶稣听到有人说瞎眼了，那他就辩驳说，不是他父母亲犯罪。有人常常把罪，把病跟就归咎在犯罪啊，不一定对的哈。主耶稣有驳斥这种因果。那他就说，为了显明神的作为，第4节。那主耶稣就说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到了就没人能做工了。所以光你不一定要走，但是你也一定要做工，不然的话光一离开你就黑暗了。所以也是指着生命的光了，白昼的光。好，这是指做工。那请再看第11章。那门徒说，拉比，在约翰8:10跟10:10啊，有2次犹太人都要打。当然那是不是说8:10了？一次说你是不在亚伯拉罕以前，一次你说跟父，我原为一，10:30那里，那他们要打你，那你还要去吗？哦，他们在阻挡耶稣了，体贴耶稣会被石头打，但耶稣很勇敢说，那白天，请看9节。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里头走路就会跌倒，因为它没有光。这是双关语。你还有白天，就是生命的白昼，那就是我们还是有生命。你还有白昼，就主耶稣还在的时候，世上的光还在的时候，啊，那你就要走路，啊。那黑暗到了，你眼睛一闭了，白日你过了，生命黑暗到了，你死了，你就不能做工。啊，主耶稣在没有给恩典的时候，那他不理你了，他不在世上了，恩典没有了，那你或者福音没有机会再传了，你就看不到神的光，哦，你就不能走路了。那再看12:36那里，35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不多，没有什么时候。”这指着他，应该趁着有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若在黑暗里的走路，不晓往哪儿去。所以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就你们趁着耶稣还在，他的道理恩光还照耀的时候，你们也要赶快走，要知道哪儿去，哦。而且很重要的，你要成为光明之子。那这光明之子、黑暗之子、今生之子都有相当的背景。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换句话说，你看哦，从8:12、9章，再来十一章，再来12章，面对着1章跟3章。所以你要是把这几节圣经都串联起来，大概我们就把那个约翰福音里头光的道理，它的实质的跟它象征的属灵的这方面的意义，大概都可以掌握到。所以我们学习圣经也要这样子， 所以这里说有光的时候，就趁着白日的光，十二个小时，我们生命的韵律还在的时候，趁着主耶稣跟他的神国福音、他的恩典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做工，我们要走路，我们要信从这光，啊，我们要在他里头成为光明之子。那这样的话，黑暗的权势、黑暗罪恶、恶者，他就没有办法来到光明里头。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说的那光的道理。好，那现在再看下去，我们看第三者，这个要说来话长，因为牧羊人哈，这个是应该从我是好牧者这句话哈，应该从旧约时代的游牧族长时代的一个体验。我们没有搭帐篷，没有赶着牛，没有赶着羊群去逐水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圣经的牧者或者牧羊的形象，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今天还有牧民，那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所说好牧者跟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首先呢，应该从创世纪48:15，那有一句话，那个雅各就说了，说一生牧养我到今天的神，他要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就感叹说，他们一生做牧羊人，逐水草而居。那在他们在看顾引领这羊群的时候，就体会到他们拣选的然后立约的神怎么来跟他们一起来祝福他们，那一生就靠着这位神的牧羊。所以他们的生活体验就是说，他们本身是羊群的羊的牧羊者，可是神是他们的一生牧养他们到今天的神。所以从那句话开始，所以以后我们看的这个我们叫游牧族长时期，叫三代游牧族长时期，亚伯兰、以撒、雅各跟他的十二个众子啊，那就开始有十二支派的这样的历史。那这样的话，这圣经就把神是大牧者这样的形象很鲜明的在显现在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个信仰历史上头。譬如说你看到的摩西，我们现在不引了，还有论的儿子约书亚啊，这圣经称他们是牧者。还有就是行政长官，这个在那个耶利米是称为牧伯啊，伯属的伯，牧伯就是，还有就是君王，也称为是民之父母，也要牧羊。所以再加上这个社区的长老，他们给谋略，给这个断案啊，诉讼断案，还有给这个劝告的谋略来指引这个社区的生活的长老，也称为牧羊。啊，但在这些大祭司啦、先知啦、长老啦、行政长官、君王的等等，应该是在圣经的神治社会里头的一个牧羊者，啊，那神是大牧者，他们已经体认的。那么以后到了这个以西结书34，他就复习，真的从古到除了摩西、约书亚这些忠心的牧羊人，像就是说牧人以外呢，大部分的是渎职，就是他们亏负自己的职责，而且有这种弊病。请看一下那个以西结书34。以西结书34在描写神啊，他一个大牧者的心肠哦。他首先在第一段就阻止这些祸在以色列的牧人们，刚才说的这些职位了哈，这些位份、社会或宗教信仰的上头领导人等等，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吃肥、织油、穿衣、羊毛、宰肥壮。不牧养，不眷顾，不医治，不领回。他们在第四节就以下就说，他们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他们没有牧养，所以羊就分散，等等。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神对他们的一个失望， 但是神说到头来他会在公羊跟他会在牧羊人之间或羊跟羊之间来施行审判。那么到十一节以下就开始一个转折，虽然在历史上这些牧羊人不管做官的或者都是民间首领的或宗教上带领的都是让神失望的一个失责的变成故宫一样的人，所以神说到末后日子他亲自要寻找迷失的羊，那他要召聚这迷失的或者是流散的这些羊群，然后要把他们领起来召聚他们引导归回。这也是双关语，一个就是神亲自要攻治牧羊，第二面要在他们被掳放流散释放的时候他真的要召聚然后引导他们归回故土，然后就会实现以下所描写的，就实现在利未记26:3-13，请再注意一下利未记26:3-13平安契约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安居乐业物产丰盛再来加上他们就在丰盛当中家庭要从事圣战，那他们会得胜，那神会在他们中间，神的帐幕在他们中间，那神跟人之间的子民跟神就会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些祝福就会临到民间去，那就神是这位大牧者。可是神做了大牧者以外呢，他在周末的时候请注意这句话，他在末后的日子会立一个，请看23节，我将立一个牧人来掌管他们，来牧养他们。那这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就是代号了，就像大卫这样的人。因为你看以西结的时候已经是以后的几百年后，大卫的以后，所以大卫变成一个名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神所喜悦的大卫，以后要出君王的，这个是神所拣选，立王的这个大卫就是变成一个神弥赛亚期许这个人物了，所以要出君主，得胜的君王要做神的牧羊的牧长牧者，就是从大卫出来的，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要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那么我神就祝他做他们神，仆人大卫做他们的王，所以以后会实现的哈。所以这个34:23就应许到末后，那个大卫子孙耶稣基督要成为牧者，那就会把历代以来他们这些行政长官，宗教上的或者司法上这些带领人的失责。由主耶稣来递补起来，那将来他们这些失责的也会受主的追讨，那他这些流散的羊从历史上来讲神召聚他们那从这属灵的神国来讲，那神会从各地方的召聚他的子民成为他羊圈里头的，那这个羊圈的主人是谁，就进到约翰福音10所说的，我这是羊的门，我是那好的牧人。所以你应该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然后到达主耶稣口中所讲的，其实已经有历史的期许跟神国临现的主耶稣亲自要来做那个大牧者所以你这样看起来，那我们要是从历史来看的话，你会回到以赛亚书40，请看11。好，这个我们刚才说是回归重建复兴的一个主题的以赛亚书，所以你一定要跟那个历史的回归要重建圣殿要连在一起，那这里就指出神的位分是什么，请看11，他说他必向神必向牧人喂养，这就是饲养，要我们 feed 的要饲养，他要饲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那他用手臂怀抱，然后慢慢的引导那乳羊小羊的 ，bear with 的就是头羊 就是我们看羊群，常常我们在 Colorado 或者在美国的高原，甚至在苏格兰，在别的地方你会看到一大堆羊，在蒙古也是，那一定要等他们过了，然后你再车开过去，一定有一只，除了牧羊犬以外，有狗以外哈，还有一个头羊 ，Bell Wether， 那他会耶就走，或者再后头哎，再大小羊就跟着。那这个头羊就是我们教会的教牧人员，然后长职们、传道们，那羊就跟着他。那当然这些也是等于主耶稣附托他们要带领的这责任呐、这个羊群的形象很清楚。那在这里说神会饲养，用道理饲养我们，好，然后他会聚集，全不管流散的、受伤的什么。或者到不同地方，他要再聚集，变成一群，然后一个怀抱神的叫眷顾，神的爱护，就是我看过一个杨奶奶哈，韩子写的小说，那个奶奶就杨奶奶，她的羊好像她的生命一样，她不分昼夜都在看管羊圈里头那羊，你生病她就抱起来就喂着，就好像你到伯利恒也一样啊，知道伯利恒啊。那牧羊人在冬天的十月就很冷，那他们要躲在洞里头，那他们有的是哭，把就放着棉袄那些东西，把生病的或需要照顾盖被的就放在上头，给他喂奶，那现在知道这个健壮起来，所以这个羊奶奶对羊的眷顾是很细心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羊很调皮，就要耿耿。那个羊叫柔柔啊，那个羊是很乖，乖乖啊，很多人命名，所以羊跟羊奶奶或羊妈妈都很亲密。那这样现在换这个阴性做这羊的牧羊人啊，所以这一些看顾教会的那些长职了、传道了啊，那些捐稿人就是羊奶奶、羊妈妈啊，很跟信徒很亲热的，很照顾、很细心的。是很可贵的一个图面哦，那你就可以看到主神也是这样子的，怀抱着你，然后就带领那头羊，就大家一起走。这个是指着什么时候呢？这是指着神的带领。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36章，24节以下，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在讲神要把。当时被巴比伦就是说毁灭以后，百姓流落四方，有的在埃及的那个阿利山泰，有的在那叙利亚，有的在伊拉克，我们用现在名词讲，有跑到希腊，有跑到那个阿尔及利亚、Morocco 或者西班牙，那么这个当时的天地，这地中海的边缘，那他们就徙置了，定居了。可是一听到说要重建圣殿，那他们就很热心的响应，从上埃及或者在埃及北非，或者是地中海的西边、东边、南边跟北远方，这样西方这样过来，所以以赛亚书是描写这样的热烈情况。那以西结就一句话就来描写他们整个过程，请看24节。他说他们22节是说他们在列国亵渎神的名，那神就要发起他的热心显为圣的时候，那就说他开始有作为，那圣灵重建大功要开始。那24节说，我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那这第一步。所以神召聚聚集各地方流散的百姓，好像羊一样，那神就用大牧者这样子招聚引导他们归回故土，第一步。第二步，神就用那个在那个我看一下民数记8章7节的那个洒水里洁净里，来用外表的清水的洁净来除掉他们内心的偶像啊，让他们不再有玷污啊，再除掉这个假神偶像，专心来敬虔的敬畏神。那第三步就是改变他们一个新的精神品质啊，新的那个精神气质、道德品质，然后呢 那他们最重要就要把很硬的 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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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苦毒的心呢、啊，硬的心除掉以后，肉心有人情味、有人性温暖的，啊，有怜悯心的，那神就开始降下圣灵。所以说，我的灵放在你们，让你们顺从我律例，谨守我的典章，然后就实践刚才说的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到十三节的偏干约，这底下就描写那些具体内容。二十六章三节到十三节的利未记，啊，所以丰盛的安然居住了，昌盛平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牧羊人在这个重建回归的时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跟刚才是一系结束的三十四跟三十六章。的一个预告，所以我们明白这历史背景，那耶稣也担待着他在新约时代的这个召聚，那合在一群，那谈牧羊，啊，让羊得丰盛的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要有这些背景，那你就会想起大卫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大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二节就开始他领导羊在这青草，绿草如茵，那他这样就是在安歇在绿水旁边，就可以青草绿水，在那安歇享受神所给的这种福乐丰盛，就是草他们是粮食，水代表圣灵或圣灵恩赐，这当然是有点，也就是象征说的哈，然后他就要走神，要带领他们的义路，会经过死荫幽谷，但神的肝跟神的杖引导他们，那他们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神带领他们化敌为友，然后这一生一世有神的慈爱，在随着他们要以神的家、神的山、神的殿为最后要归宿，所以那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很美好的大卫的诗，也是历代所歌颂的，神是大牧者。好，那我们是他的羊。好，说这样的话，大概我们就可以涵盖今天晚上所说的我是的一个措辞法或者表达法。现在请看第四点，我们中文是说我生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其实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拉撒路这个哈，拉撒路，我们只要到过他住的伯大尼亚，就可以看到，我们从这边去的时候，好像一个平地，但是你到那边去，就有另外一边的话，就变成有高度。那它有一个洞，一个坟墓，那用可以用大石头堵起来的，要恢复当年的那情景。那里有一个纪念的教堂，也就纪念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一个纪念地，去了你会很感动，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亲自就预言着他本身要复活的事件，所以就叫死了四天四夜的拉撒勒复活。那这一段道理其实也很不错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请看约翰十一章，从第十章的末了看哦，四十节以下。这主耶稣在约旦河东，叫约旦河外，我们叫做 Cis Jordan 或者 Trans Jordan 这样的一个地点。那他人多了，他的道理还没讲完，他行神迹，很多人跟从他。那这十一章就开始，这恶讯就来到了，说你所爱的人呐、啊，叫拉撒路病了。那耶稣马上就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也是叫神儿子，因此也得荣耀，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观点。所以说他明明知道拉撒勒会死，可是知道主耶稣要行神迹叫他复活，所以他就断言说他不至于死，其实他是已经会死。那主耶稣你再看哦，他当然在第五节就挂乎起来，就是一个暗语了，编者暗语说，那耶稣素来爱大马大他妹子跟拉撒路哦。就去补充说明，在约翰福音常常这个挂虎补充说明的话，你注意看就有。 那么听见拉萨路病了，可是你注意看，他仍然在约旦河东住了两天，这违反人之常情。你要看到你最所爱的人病了，你一定马上收拾行李，就赶快赶着走回家了嘛。可你注意看，为什么他待两天？到底在哪儿？因为你从这个耶利哥哈，再往上走，走800英尺，那个最高的山在767公尺的橄榄山的一个山峰，那要到800公尺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带哈，你要再上，要上两天了。那到了，你要从橄榄山再下吉伦西，再进入东门，再进耶路撒冷圣城。那在这村庄里头，它就是伯大尼。那大概离他大概4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你要进伯大尼，你注意看，从这个村东，然后到了村中，到了村西，这样下橄榄山山下，那他要走两天啊，所以他待两天，再加上两天，等于4天。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相信说，假定一个人断了气，他3天内灵魂还不会走，所以还不是真的死。所以他要等到犹太人的民间信念说他完全断绝生命的迹象，因为已经灵魂走了4天了，那这样显出叫拉撒路才会叫人家信服啊，不然人家会显眼说那有什么稀奇，他还没死呢，他不过气断而已。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看看国情民风或者民间的信念，以后再破解他们的迷信。那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他说你这个他们的村庄的圣地禁忌之地，你就不要进去。你不要说我怕什么进去，那你就不要传福音，就没有信服力了，因为你没有尊重他们。所以这点也要注意一点。那主耶稣也知道说4天4夜回生无效，所以他就故意待2天，走2天，到了3天以后的4天4夜。所以难怪马大说，主啊，我弟弟已经臭了，就是40章那里哈，39节那里，但是主耶稣说你信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不是你跟你说过吗？好，这里头有很好的教训。第一个呢，我们在约旦河东那个单言当着第一个步骤，主耶稣有他的盘算的。好，他不马上走。第二段他说走吧，我们该走吧，那就是第7节。那第二段就叫伯大尼，往伯大尼途中，主耶稣对门徒他们的互动，其实很多道理在里头。第一个，门徒会照顾耶稣说你不要去吧，人家石头打你。我们知道8章56节58节跟10章30节那里2次哈，他们认为耶稣亵渎嘛，要石头打。但耶稣说还有白天12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12个时辰呢，该做工，该走的就要做，就要走。那他就是等于说他能够知道为主做工，有时候不怕艰难，但是要用智慧来处理就对了。所以他就不知，他有点回应门徒们怕耶稣受害那种怜惜的心，可是这却阻挡了神的工作。就好像彼得说，主啊，你不要去，马太16章的那个，你要去，人家要钉你十字架，撒旦，你退我后去。那就是说撒旦要彼得怜惜主要受苦的心，叫他不要去耶路撒冷，那就是阻碍神救赎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就骂撒旦说，你退去吧，你体贴人意而不是体贴神的意。同样道理啊，在这里。然后呢，他也讲光的道理。以后呢，说我们朋友睡了，我们去叫醒他。你看门徒就还是一样的，也是傻里傻去的，傻气的哈。那有时候很幽默的那个对话，我们有时候跟他体会不出来。但是你这时候可以看到门徒有点轻松，说：“哦，拉撒路睡了，那我们就知道他好了，没事了。”那主耶稣再转过来，这个话当然是挂我说的。耶稣这句话是指他死说的，那门徒们却以为他照常睡了，又挂起来。那所以说这个认知的一个差错哈，主的心意是这样，他的话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常常我觉得这错以为是很重要一句话， 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的，常常用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说辞，说这是这样的，但是神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错以为，记得，就常常错以为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很好的检讨哈。所以有时候又一个要用神的道路、神的心思，这个属灵园立教立法的精神，比如说我们本会立法立教，为什么？要更正别的教会的错误，我们要宣扬真道。我们的属灵原则是什么？这是根据圣经和圣灵的启示带领，原则是什么？第三个，神国的要求。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啊，以为是这样是神的旨意。请记住这样的道理哈。好，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道理。那么多马就开玩笑说他。他说那我们主耶稣说我还没到那里，是为你们，应该说我们还没到那里就知道他睡了，这是为你们做的，是为你们应该高兴的。我们中文错字不太一样，那现在我们就去，就是要叫你们，我要叫他复活，好叫你们相信。第二个，好叫你们归荣耀给神，也归荣耀给神的儿子。就神迹的两个重点是在那里。那我们也跟他同时吧，就是打地嘛，是开玩笑的说了。所以这一段就是伯大尼途中门徒跟主的一个互动。然后第三段就看到了村庄里头，你看到马大就迎接主，那玛利亚妹妹就在家里，还蹲在家里，或还处在家里。根据当时的习俗，在一个婚宴，全村都发动喜庆七天。假定有伤亡的事，那这不举炊、不扫地、不做日常的事物，那村庄的人就来代替，所以是悲伤的日子。那当然就是马大赶快迎接主，就是主啊，你这要是在这儿，我的弟弟一定不会死。这句话是对的。那主耶稣就跟马大对话三句话，说你注意看这二三节，你的兄弟必复活。他刚才说你要是早在这里，我弟弟不会死。就是现在我知道你向神求什么，他会听你。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注意看他两个有没有对口。说你弟弟会复活，马大没有听到。马大说是啊是啊，在末日复活，他必复活。耶稣讲的说神的全能是在此时此地要彰显，你弟弟会现在复活。马大说是啊是啊，将来他复活。你看那第三句，耶稣就再说了，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人虽然死了，就指拉撒路，信我的拉撒虽然死了，他会复活，指着现在他复活。那凡是活着信我的你们，或者跟从我的爱主的人，就永远不会死，灵魂不死。你这信这话吗？这第二句他问他，马大说是啊是啊，我信你是基督神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又是离题了，主耶稣讲的话他并没有真的掌握到，此时此地你弟弟要活，而且信我的人将来要永远不会死，你信吗？是的，是的，你是将来要审判那个，你怎么说？是的，我相信我弟弟会活，你已经在这儿了。他没有这样子针对问题说。那马大说话就回去，那妹妹就换他来说，主啊，你要是在这儿跟马大说一样的话，我弟弟一定不会死。但是没讲到多久，那耶稣哭，跟着一大堆人哭，这是很复杂的了。你要是想起那个主耶稣曾经说一个比喻，说这我怎么来比你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好像两组的小孩子在玩耍，在城门口宽广处在玩耍一样，一个在扮演这喜庆，我们吹笛，那么跳舞，那你敢说我才不理呢？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们现在捶胸，我们哭丧的事。那我才不理呢，另外一对就这么说。注意看，这是两群孩子在街道上或者城门宽广处游戏的比喻。 主耶稣说，这我怎么可以逼你这个时代呢？当这个司徒约翰叫你做悔改，叫行社会公义，我叫你们要真的要畏罪来悔痛，来归向神，进入神的国，那我是那差来的，那你们不信，那时候我不信。那你叫我来进食祷进食，可是我跟朋友跟罪人睡地做朋友，你说我啊，你说那个那个司徒约翰是那个富贵的不吃啊不喝的，那我就贪食醉酒，没有无一是处了。简单说，反对主的人啊，不听神话的人都有他们的话说了，都不跟神合作，不跟神的福音来复合，所以怎么比这个时代呢？啊，我在讲主耶稣的比喻了哈。所以你注意看到，耶稣在看到众人在哭，他是动了感情。但有人说他是真的爱这个主的门徒拉撒路，这真的动情了。但其实耶稣也看到很多人还在旁边讥笑，你看他曾叫瞎眼看见，不能叫这人不死吗？有点一种鄙视的那口气口吻，所以耶稣很伤感，所以错综复杂在这里哈。所以耶稣哭了，就这句话，心里悲叹，又像忧愁，又很像感伤，又百感交集，啊，动容动情，感慨这整个世代的不幸，啊，他自己来的这样很多人的这样的抵挡他的道理，啊，爱的门徒又变了，很多人是这么伤心，却不知道这个末世应该怎么的归向主，很多的在感情复杂，错综复杂，那这耶稣就说啊。把石头滚开，啊，那马大就说这句话：“主啊，他臭了，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这时候真的就讲第四句话说：“马大，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吗？”啊，所以他就真的叫打开，然后就向天祷告，就叫拉撒路出来。那么旁边有人信归荣耀给主，旁边有人在讥笑反对主的，就商议要陷害主。所以这一章里头可以当作四折的那个戏剧动作，有四段都很好的道理，但是重点在讲说，马大你若信，这时候你会看见拉撒路你弟弟此时此地要复活，那你们相信我的人将来死了一定会复活，永远不死，啊，就重道理在这里。所以拉撒路的复活其实也在以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到复活的道理。那么以后在从前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的那个平原骸骨的复活也在讲到旧约的复活的道理。所以你把它对照一下，你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耶稣是复活主跟生命主这样的道理。好，那我们再来就留待自己看哦，因为道理还是要自己用功，一席话不能带进很多复杂错综的那相关的那个道理，但是主耶稣会带领我们用功一点，那把圣经好好的记诵存记，然后运用，那你讲一你就知道举一反三啊，那你讲二你就能够进到十二十啊，你讲到旧约，你就想到新约啊，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非常喜悦啊，这是我的好信徒，对圣经很认真，那我们也都做他喜爱的门徒们，所以愿主耶稣带领我们大家，那以后在互相带导当中，求主来让我们大家啊灵程进步啊，身体健康，灵性活泼，好，感谢主，一切荣耀给我们的主。